谢谢黄长老啊，谢谢众弟兄姊妹，谢谢归教会邀请我来到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用的是和合本圣经，所以啊，一般的都是和合本。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我来读这个双数节，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如果翻到的话，我就开始来读了。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八节。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时候，你召聚你的孩子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也要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仆人恳求你，恳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恳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人心说话，求你预备我们，让我们承载你的道。主啊，仆人求你遮盖仆人的一切的软弱，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切的过犯。主，我们守节亲心清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来，亲自的喂养我们，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仆人恳求你，耶稣恳切的求你，主啊，愿你的恩典之雨浸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那个曾经受过伤的生命，那个曾经被践踏过的生命，那个里边没有被你的泉水滋润过的生命，主啊，就求你来滋润我们。主啊，恳求你，耶稣，你的充充满满的恩典充满在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如今坐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主，谢谢你，耶稣，求你喂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使我们无论讲的人和听的人共同的伏在你的权柄之下，都共同的受你的造就和喂养。谢谢主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选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八节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而我从序言中摘出了一部分来讲，所以有些奇怪。我在祷告当中祷告了很久，最后确定在这个新年仪式的时候讲这个关于恩典的福音。大家知道约翰福音呢和另外三卷书的不同之处是什么？约翰福音和另外三卷书的不同之处，就是 约翰福音里边从始至终都是透视出恩典两个字。约翰福音从第九章开始，然后到第十九章，其实都是在讲冲突和受伤的耶稣。具体来讲，是从第十一章真正的开始，受伤的耶稣，就是伯大尼耶稣受膏开始，然后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呢，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此之前，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序言，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先看一个这个电影的短片介绍它。所以一到十八章是这样一个它是涵盖了整个的约翰福音里边的内容。今天我们选出的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其实涵盖着后边的整个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我们看完整部电影再回头再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就能明白那个预告片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也以整个约翰福音的这样一个思维来想这段经文，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整个约翰福音重点在讲耶稣基督受难和耶稣基督复活。四卷福音书里边可以说每一卷福音书都是如此，但是约翰福音更侧重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怜悯。无论是第七章讲到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还是到最后二十一章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二十一章耶稣基督三次的说，彼得你爱我吗，其实都是在挽回人，都是在赦免人，都是在恩待人。所以从约翰福音的中心来看，什么是恩典，其实恩典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受苦受难的耶稣。什么是受苦受难的耶稣？就是不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受了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他已经把我们犯罪的那个代价付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付代价。所以恩典的第一重含义呢，就是不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不按照我们的坏行为来报应我们。我有一次呢，在从 Florence 讲道回哥伦比亚，我那天讲道讲完之后很累，我就开车非常的快，我也没有看到减速牌从70迈减到了60迈，我还在按80迈的速度开。然后正在开着呢，突然间有一辆警车从草中间就穿了出来，在后边打警灯，我就很紧张，马上靠边停，然后警车就要给我那个警察就要给我开罚单。然后因为我这个在 CRC 上，在退休会上刚刚曾经吃过一次罚单，所以我就很紧张，因为这一次如果再次罚单的话，我的保险就飙升了。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不要再给我罚单了。所以我就跟那个警察给他说，我说我这一次我知道是我的错误，是我的确是没有注意这个路标，我求你给我恩典。我真的这样讲，我求你能够给我恩典。这个警察看我非常的真挚啊，也看我认罪态度很好，所以这个警察呢就没有写罚单，就刚写了一个字就不写了，然后就给我摆摆手说走吧。弟兄姊妹，大家觉得我配不配给罚单？配，是吧？因为我的确违法了，我的确有一个坏行为，就是我自己违反了法律。但是呢，这个警察没有给我罚单，他没有按照我的坏行为惩罚我，这个是不是恩典？这个就是恩典。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呢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得罪他。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像我们的刚才的戴敬拜的姊妹说的一样，我们回顾过去一年，回顾过去十年，回顾过去一辈子，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亏欠神，我们常常得罪神。要论这个世界上我们得罪的最多的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知道他的话却不去行。但是这位耶稣呢， 是一个蛮有恩典的耶稣，他不按照我们应该受的刑罚我们，因为他已经围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生命，为了要赎回我们。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恩典的第二重含义呢，不仅是要看钉十字架的耶稣，还要看复活升天的耶稣。恩典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他把我们不配有的好处恩惠给我们。弟兄姊妹，我有一次啊，我在决定做传道人之后，我准备把北京的我的一个买的一个小房子卖掉，这个在房山的非常偏远的地方的一个小房子，非常便宜的一个小房子，我准备把它卖掉，但是呢一直卖不掉，挂牌好久都卖不掉。我那天呢就坐地铁然后打车去那个房子那个地方，准备去卖那个房子，去有人看房。然后我下了地铁之后呢，那个出租车司机就停在旁边，我就上去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还特别能聊，大家知道啊，还侃啊，特别能聊，我们俩就开始聊起来了。然后他说你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传道人。哎呀，他说传道人厉害呀，他说我告诉你，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但是我基本上不去聚会，他说我这个开出租啊太忙了，一天都要交很多份钱，所以我不能去，我要养家糊口。然后我们俩就一路聊聊到了我的那个房子的地方，我要下车多给他一些钱，三十块钱人民币，我说我给你40，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我多给你一点。他说既然你是我的弟兄，我今天就不收你的钱。弟兄姊妹，这个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呢，这个弟兄呢，他把他的那个车前面右边有一个抽屉嘛，他把他的抽屉打开，从他抽屉里边把他所有的这3-4天经营的所有的费用都拿了出来，他递在我的手上，有10块的，有50的，有5块的，有100的，大约是2000块钱人民币左右。他说弟兄呢，你既然是传道人，而且我听说你要去读神学，我把这个奉献呢奉献给你，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教会，我已经好久没有交奉献了，我把这个钱奉献给神的仆人。我当时就流眼泪了。为什么我流眼泪呢？这是我收到的第一笔奉献，我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就是这个钱是奉献给上帝的，但是这个人却给了我，我算什么？我根本不配这个钱，就是这个好处是我完全不配得的。我没有开出租，弟兄姊妹，我也没有熬夜，我也没有辛辛苦苦拉一个活一个活积攒起来把那个钱，然后他却把他的劳动成果给了我。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就是他把那个我不配有的好处给了我，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他爱上帝的缘故，因为他愿意奉献给神的缘故。所以恩典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我们看复活升天的耶稣。复活升天的耶稣就是因为他复活了，因为他升天了，所以他把正当性赋予我们，是，所以他称我们为神的儿女，所以把那个谁都不能拿走的那个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他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宝贵的上帝的儿女，谁都不能控告我们。而且呢，把各种属天的福分在基督耶稣里边加给我们。所以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连同他一同赐给我们吗？所以好处和恩惠不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越深深地了解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也就越深深地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目的和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归宿。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1/4的篇幅，也就是受难和复活，回头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序言的下半部分，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其实我是用了归纳和总结的方法。其实第一个呢， 这个经文谈到了认识自己迎接恩典，认识自己迎接恩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节，世界却不认识他。在圣经里边讲到世界的时候，常常是指世界上的人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价值体系，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系统。所以世界却不认识他，但是这个世界呢，却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悖谬很乖谬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世界的人不认识上帝，因此呢也都不认识自己。他对于自己是谁不知道，对于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对于自己将来去哪里也不知道。他自己以为自己知道，但是其实不知道，以为自己是被从山上捡回来的。我妈小的时候就说我从山上捡回来的，以为自己将来人死如灯灭，是如同死了一个畜生一样。这都是错误的认识，所以是不认识自己的。古希腊人一直在寻求认识自己，但是古希腊人在哲学当中没有办法发现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所以连柏拉图、亚里士多的这些人都最终只能承认说自己只有上帝，只有那个宇宙间的神，他才知道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由于不认识自己呢，也不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所事是什么，我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的。其实圣经里边在创世纪开篇就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是上帝所造的，就是我们是被造物，这是我们首先本质中第一条的应该认识到的。神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这是我们的本质。本质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神是神，我们是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其实呢是直接连到了创世纪里边。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是新创世纪，有一些神学家说这个约翰福音是新创世纪，因为在约翰福音中看到一个 New Creation Order， 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新创世的秩序。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一章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讲到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来呢，要重新再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秩序，就是不是在律法当中，不是在恐惧当中，而是在恩典当中。所以就是世人不能接受恩典，是因为世人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本质是什么。那不仅不认识自己呢，世人也不认识基督，世界却不认识他，就是世界却不认识基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的人却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去跟我们的同学，不信神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可能我们回老家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大的挫折，或者是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了才信了这位耶稣。所以我记得呢，我第一刚刚信主之后呢，我就跟我的那同学呢，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中兴正的同学，我们一起吃饭，我就说我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已经信耶稣了。然后他们正在拿酒杯，正在喝啤酒，然后马上就暂停了，说哥们儿怎么了你就是世界的人不认识基督，因此呢世界的人也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呢，很多很多的人他那个心灵的眼睛是已经瞎了的，这个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心灵的眼睛瞎了呢，就是他只用自己的肉眼看，却不用自己的心灵的眼睛去看。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真的活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心灵眼睛已经被打开了，就是圣灵 坐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看得见这个世界的本质，看得见自己的本质，也看得见这个周遭的本质。这就是属神的人，这也是属神的人与属世的人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接待基督承载恩典。接待基督承载恩典，世人不接待耶稣基督。在第十一节里边呢，我们来看第十一节里边讲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世界的人为什么不接待耶稣？大家都很有经验，回家给自己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岳父岳母、同学讲福音，他们都不信。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因为他们认为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追求。你比如说要升官、要发财，耶稣基督挡了自己这个升官发财的路，那不行。又在他们心中的认为，那个是在最核心的价值观，那个是最值得付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年华的。虽然到最后他们明白，他们知道那个东西并不能给他真正的心灵的平安。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我们中间假设有人去采访一下徐才厚，或者是周永康，或者是薄熙来，听听他们怎么讲，我估计我们就会明白一些，原来那个东西不一定真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那个假神以真神的面目出现，并且占据人们的心灵，就把人心灵的眼睛给弄瞎了。所以这是我 PS 的一个图，这个图呢，下边是粮仓，上面是垃圾。粮仓里边本来该盛粮食，但是却盛满了垃圾。我们的心灵里边应该住着的是上帝，应该住着上帝的圣灵，应该住着真理，但是人们呢，不愿意让上帝进来，却让垃圾来充满了自己的心灵。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推崇的价值观，我们晓得，第一个是财神爷，不能叫他叫财神爷啊，这个就是叫马门。这个世界推崇的，再一个呢就是权力，再一个就是名声，无非就是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子孙多福嘛，多生一些孩子，这就是这个世界所要的。这个世界所要的就是暂时的东西，眼睛可见的东西，真刀真枪的东西，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以要的都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有追求的人呢，要追求旅游。对，要这个，你要问很多人你的梦想是什么，退休了之后环游世界。当然环游世界很好，但是正像凯国尔说的一样，就是如果我们人生的目的只是游玩世界的话，那我们人生就是只想舔一遍地球，不可能深刻的在这个世界活着。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深刻，因为世界的本质就如同转瞬即逝的流星一般，白驹过隙就没有了。所以世人不接待他，世人不接待他，是因为世人的心里有一些东西，自己以为真实的东西被那个东西填满了，或者被那个东西掳掠了，被俘虏了，成了那个东西的奴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在政坛，因为我是在中清政上学，后来又去北大也是读政治学，有很多人在部委里工作。我们同学聚会不谈别的，先谈第一个话题就是你现在什么级别。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偶像，就是认为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摆上自己的生命、青春、时间，就是一直加班、一直加班，就是为了能够升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因为里边被那些假的东西填满了。就是这个经文又讲到说，凡第十二节里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边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人就是愿意把自己的心灵打开让基督进来的人。但是要打开心门之前呢，先要打扫房间再迎接客人。 打扫房间呢，就是先要有一个过程，就是先要悔改，先要承认我是个罪人，先要承认主啊，我曾经不认识你，我曾经眼睛是瞎的，我曾经得罪过你，我曾经爱这个世界，我曾经骄傲，我曾经狂妄，我曾经淫乱，我曾经自以为意，而且看不起别人。但是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调转车头，不再往那个必灭亡的悬崖的方向走，而是向永生的方向，向基督的方向，向一条人看起来非常难的小路窄门的方向走。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里边讲到一个，其实有一个降服于他，让他掌权，向他悔改归向他的意思。所以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有一些人我知道还没有真的相信耶稣，有一些还是慕道友，这位基督欢迎你，他来叩你的心门，希望你能够来接受这最好的礼物，这天地宇宙之间最值得我们摆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年华的最值得的那个投资，就是永生的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继续往下看，说上帝呢，在凡接待他的人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就是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做神的儿女是说我们的身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归属于任何人。大家知道在政坛上啊，有一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叫跟对人，你们可能都听说过跟对人，就是你跟对人了之后呢，你的政治的升迁就会很快。就是在政坛里还有一个规则呢，大家一起吃饭都要炫耀，就是炫耀什么呢，自己的后台。所以要是那个周斌呢，周永康的儿子出去和别人吃饭，他首先要抬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老爹，他说呢，我爹是周永康，所以别人都会很尊敬他，因为他有一个好爹。所以呢，我们中国现在大陆的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来到美国之后呢，大家在一起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比赛也是谁有一个好爹，你爹是副处级，我爹是一个亿万富翁，所以叫这个坑爹一组，也叫夸爹一组啊，拼爹，对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神赐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什么是神的儿女呢？大家知道神是万王之王的名字，就是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 他是万王之王，世上无非也就是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说自己是老板，其实老板就是主的意思嘛，但是上帝是万主之主，他是那个蚂蚁的蚁后的主，他是个蜜蜂的蜂后的主，他是这个世上那个所有的世上我们看见看不见的那个权力的总和的主。所以我们被称为这样一位厉害的万军之耶和华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宝贵的身份。所以神的儿女呢，其实有很多意思，弟兄姊妹，它是包含着基督徒的本质。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徒的本质不是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说的，哎，我爹信主，所以我也就去教会，我也是基督徒，我的户口本上，他们没有户口本啊，写着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是真的已经悔改，并且真的知道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的人。所以基督徒一般包含着在五重意义上与基督的联合，五重意义上与基督的联合，就是基督徒呢是与基督在身份上与基督联合的人，他们的身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虽然身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不仅身份上与基督联合，他们在性情上也与基督联合， 他们慢慢的有基督的样式，慢慢有基督的平安，有基督的喜乐，有仁爱，有节制，有温柔，有良善，有恩惠，在他们身上开始慢慢的看出来，这个人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有基督的影子，就是他们在性情上开始与基督联合。他们以前充满着愤怒，充满着抱怨，充满着苦读，充满着论断，但是慢慢的在基督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蜕皮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改变。虽然他身上还有一些老的过去的旧生命的样式，但是呢，我们却真实的看到基督的灵住在他的生命里边。这些人不仅在性情上与基督联合，这些人呢，他在这个使命上，在命运上也与基督联合，在使命上，在命运上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不再围着自己而活，他们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而活，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 picture， 这个 picture 就是上帝的 picture， 他们有一个 vision， 就是上帝的 vision。他们愿意围着上帝的国度，围着上帝的使命，就像我们的教会的名字里面有一个 mission， 有个福音宣教这个词一样，就是愿意围着上帝的使命而活着。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命运也开始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是生下来为了梦想而活，最后死了，在历史上如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海滩的沙土上，然后海浪来了就洗刷干净了，没有人再纪念我们，如同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现在的时代以后的人也无纪念。他们的命运不再一样，就是圣经里边说，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没有人可以把它给抹去，没有人可以把它化掉，也没有海水可以再把它冲掉。永远不变的名字，永远不变的我们，永远不变的命运，就是在基督里的永恒，在天国中的盼望，在将来那个新的家乡，在那里边的永永远远。我有一次去这个俄亥俄州多利多，在那个地方讲道，那个传道人呢，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吃饭，他欢迎我们一起吃饭，我就问他，我说您是老家哪里来的？哎呀，他说我也不知道老家哪儿的。哎呀，我就很意外，我说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哪儿的，是很奇怪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他说郭弟兄，他说呢，我在一岁的时候，我是零岁的时候啊，生在了青岛，一岁的时候就国共战争就被打跑了国民党，然后我就陪我爸妈呢就跑到了台湾，然后七岁的时候就陪我父母移民到美国，然后我回在美国呢，他们说我是 Chinese， 然后我到了台湾，他们说我是美国人，还有台湾人说我是大陆人，然后我到了大陆，他说是台湾人，所以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然后我就说，我说弟兄啊，要是别人再问你是哪儿，你就说你是天上的，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地上试图寻找我们的身份的认同，但是我们真的在这世上找不到我们真正的命运的归宿，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身份的认同。在这世界消灭的那一天，当那世界如同流水一样消逝的那一天，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等最后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就是还有万国万族万邦的那些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们一同的要穿着白衣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个是我们的命运，那个是我们的归宿。同时这个命运当中还含着另外一层，刚才我讲的是荣耀，另外一层就是这个命运当中含着受苦的意思。有些基督徒，刚信主的基督徒认为啊，信主好啊，上帝帮你找工作呀，上帝帮你找女朋友啊，上帝可以可厉害了，我们这个上帝就是慢慢的把这个信仰当成一个拜财神，有困难的时候找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找上帝，没有困难的时候也不去聚会了， 然后也不读经了，也不祷告了，常常祷告读经的时候都是遇到了挫折的时候啊。我知道我其实刚信主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但是呢慢慢发现我们的命运与基督联合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与基督联合，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在肉身中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我们自己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也讲，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要经历许许多多患难，如同他所经历的一样。耶稣基督特别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什么？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命运上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要有一个吃苦的打算，要有一个吃苦的预料。如果你真的一生平顺，如同亚比斯的祷告一样，阿们，感谢主，那多好啊！但是如果真的上帝要让你像约伯一样，要让你像大卫一样，要像你像雅各一样，像以色列雅各一样一生受苦，我这一生的年日又苦又短，雅各的祷告，何尝不赞美归给神呢？如同像大卫一样说，我在黑暗当中敬拜我的上帝，我在敌人的逼迫当中，我一天七次赞美神，在困难当中何尝不感谢上帝呢？像约伯一样说，我抓住神的脚跟，我要与上帝辩论，但最后呢，却我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何尝不好呢？弟兄姊妹，受苦呢是基督徒的基因，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受苦的基督。门徒不能大过先生，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们的主尚且如此，我们受点苦岂不应当吗？谁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呢？权柄上联合，我不就不太多的，不会太多的讲。权柄上与基督联合，就是基督呢，因为我们信他，我们与他联合，基督把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祷告的力量大得很啊！在过去这十多年当中服侍神，我看到那个祷告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许许多多祷告的神迹。我一会儿在主日学里边简单分享一些，今天讲到不过多的讲，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恩典的特征。恩典的第一个特征呢是充满，充满。我们在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里边，我们来看第十四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是约翰福音里边一个最核心的字眼，就是 logos。 道成了肉身呢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满的恩典就是满了，就是满了，就是那个水一直往下倒，就像那个大家知道那个结婚的时候倒香槟酒一样，那个新郎和新娘一个香槟塔，就像那个图里边一样，两个人一直往下倒，一直往下倒，从上往下拥流，把整个的香槟杯全部给倒满了。也像那个丰收的粮仓，那个粮上一直往上堆，一直堆，堆成一个尖，不能再堆了，然后那个充满了恩典。所以我们不仅是看到这个恩典的第一个特征充满，还有恩典第二个特征不可抗拒，不可抗拒性，就是在第十六节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如果我在做希腊文原文的研读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经文里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思，是在我们的读这个中文里边很难体会到的，就是这个恩典有一个很强的就是不可拒绝性，你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这也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恩典的不可拒绝性，就是非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奇妙，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丰富，上帝要爱我们，他决定爱我们了，你想逃都逃不了。虽然你信心软弱，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神已经选中了你，让你跟随他做他的儿女。所以在诗篇里面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随着我呢就是追着我的意思， pursue， 追求。就好像大家看那个狮子在抓前面的那个鹿， 是吧？然后就是那个是什么我看不清楚啊，无论是什么反正是那个狮子在抓他，就是那个狮子抓他的时候前面那个怎么跑都跑不了。就是我们被上帝追求，他要给我们好处，给我们恩惠，给我们恩典，我们竟然跑不了，这个奇妙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何等的安全啊，何等的安全，就是有一个万古磐石为我们而开，有一个避风港为我们而设，有一个安全岛专门是留给信他的子民，有一个安息所专门给基督徒的，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得到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效法基督传递恩典，效法基督传递恩典。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啊，在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米兰设令之前，这个名字是被歧视的，是骂信基督的人的，说他们迷信的一个词汇，说基督徒这个名不是个好名啊，当初不是好名。但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如今却很宝贵，因为现在的基督徒说基督徒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人是愿意把他的命运交托于基督，愿意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所以中世纪一个著名的天主教灵修师叫肯培，这个肯培写一本书叫效法基督，就是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一生过荣耀他的生活。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经文里面也是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生活。在第十四节里边讲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上帝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边特别的讲到，我们见过他，我们看见他，我们亲手摸过他，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曾经跟了他三年半的时间，他最后围着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听的这福音，也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们用鲜血用生命摆上，一直传到如今的那个亘古不变的纯正的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他，我们看见他，我们经历他，就是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不在别处，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不在别处。如果我们啊跟随主，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一切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得人的好处还要去回报，世界上的人呢，得他的好处要去回报他，因为世界的法则是你工作，工作然后给你工资，你为我办事我给你好处。但是基督的法则是高于这个法则的，因为基督的法则是恩典的法则，恩典的法则。那在第十八节里边特别的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叫他将他表明出来，就讲明恩典的这个法则里边核心的一点，就是基督将旧约里边那个上帝，将人们没有认识的那个上帝给活了出来。我曾经有一次在北京传福音，然后跟北大哲学系的一个人传福音，一个副教授为他传福音特别的抵挡，他就跟我讲，他说别给我讲你们的上帝，这个世界多少苦难呢、啊？然后我从小到大受多少苦啊，他说要是真有这个上帝，就让他来到这个世间活一回，让他知道知道做个人多不容易。他真的不知道耶稣啊。哎，我就说感谢主，我说你回去读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你就知道这个耶稣真的来到这个世上活了一回。就是一切好处都不在别处，因为基督这个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就是这个耶稣呢，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耶稣呢是一个受苦的耶稣，也是一个荣耀的耶稣。我重复我的 point， 耶稣是一个受苦的耶稣，是一个荣耀的耶稣。一个基督徒 他跟随耶稣，既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既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也要钉钉在耶稣的复活上。因为复活意味着受苦是短暂的，复活意味着哭泣眼泪是短暂的。如果我们不钉钉在复活上，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穷苦死的基督徒的生活。穷就是基督徒必须得没钱，苦呢就必须得受苦，死呢就是必须为主而死。这是老一辈传道人 留给我们的美好的榜样。 That's perfect， 特殊时期非常的好。但是基督徒不能只钉在受苦上，也要钉在基督的复活上。因为钉在基督的复活上，我们要知道受苦不是永恒，受苦是短暂的，这至暂至极的至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还算得掉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仅知道恩典在基督里，而且能够做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一个人呐，他越是去爱别人，越是去服侍别人，越是关心别人，越是服侍上帝，服侍教会，越是能够关心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教会里边还刚刚信主的小羊，越是去做这样的人，这个人的生命改变越快。弟兄姊妹，我是信主之后4个月就开始带查经，圣经根本没有一卷书，没有正儿八经一卷书能够做过研经的，只是读一读而已，就开始做带查经。接下来就是一周带4次5次查经，但是神的话就借着我带查经就开始在我生命里灌，因为上帝要祝福牧养他的小羊。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都服侍，不要觉得哎呀我还小我不敢服侍，尽管服侍，对，尽管服侍，就是先从教会里边那些没有人关注的地方服侍开始。教会里边那个坐在角落里边的很少说话的，先给他问好一下。可能我们教会坐在角落里都是成熟的基督徒啊，对，先找他问好，有一个新面孔，先安慰他，欢迎他到教会来，就是先从邀请一两个人关心他开始。就是一个湖水，如果只进不出，那个湖是很危险的，就是死海。对对，就是他要有一个出口，把他的生命中的美好丰富流露出来。就是第一步要留心恩典，要敢于谦卑顺服，因为水是往下流的，你只有谦卑下来你才能承受恩典。你觉得自己是老大，谁都得听你的，你最了不起，你又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恩典。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要允许上帝的恩典流进来。第二步呢，就是要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中的恩典流出去，祝福别人。所以呢，就是真心的祝福别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因为我们里边有嫉妒的毒根。所以就是愿主使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呢，成为一个真心的祝福上帝的国度的弟兄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也愿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原来的那个恩典的基础上蒙受更多的恩典，并且流出更多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美善，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何等的完美。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小信的人。主啊，我们也承认主我们是常常忽略你的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求你耶稣在这新的一个年度2015年开始的时候，在这中国的农历新年啊，马上就要有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主啊，孩子在你的面前，求你使我们这新的一年成为恩典涌流的一年，成为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一年。主啊，是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的恩典何等的宝贵的一年。主啊，我真的是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更加的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更加的看见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教会的领袖团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是刚刚信主的还是信主一段时间的，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主要也特别的在你面前围着那些还正在寻求还没有相信你的祷告，主要就求你让他们来认识你的好，认识你的荣美，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丰盛。谢谢你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嗯，
感谢主。